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我们何等渴慕你的话语，也借着出埃及记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救赎，从黑暗的出埃及的这样的奴役的日子，到神居住在我们当中，实在是一个奇迹，也是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经过了千难万险，能够真正的进到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主，我们相信今天的信息你要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从你来的圣灵的大能，主啊，让我们可以被你的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出埃及记里面隐含的、隐藏的，给我们最大的你给我们的功课。谢谢主，愿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你很好的让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可以真正的感受到你的能力和你的大能，以及你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引导我们每个人身上。谢谢主，愿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使我每个听的都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天父。好，我们就已经进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最后面的一章了。这个千难万险终于这个迎来一个胜利的这个结局结局。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大结局就是神荣耀的家在人间。本来呢，我想取个题目叫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我很喜欢这个家这个 house， 这个神的家是他的居所他的居所。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神荣耀的家在人间，在我们当中。好，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的40章1-38节，也就是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吧？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常在思想就充满着各样的一个黑暗和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是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所以我们在世上是没有公平公正的事可言的。当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很想做出公正公义的事，但是很多人性的黑暗和灾难，周围的环境使我们不得不认识一些问题。现实很残酷，现实很残酷我也曾经认识一些家庭几年前呢，我们去他家看他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其乐融融其乐融融一家人。哎呀，孩子也有出息这个夫妻感情也很好他们也经常去教会一家人都很蒙受祝福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他们的家中看到我们就很开心。可是呢，过了很长时间呢，我们在听到他们的消息的时候迎来的却是一些的让人就感受到一种的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是他们因着一些父母和一些的事情，就产生一些家产的纷争跟父母的关系就变得不好了反而有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怨言导致呢几十年的基督徒甚至与父母反目为仇，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我看到这个悲剧的发生呢，不管这个牧师怎么劝他，不管别人怎么样去劝他说哎呀要饶恕要饶恕，但是实际情况临到的时候，你跟他怎么谈都不能饶恕，不听不听，就好像这个黑暗就像云一样的笼罩在他们的头上。哎呀，我就发现人变了，不再是那么的充满着神的荣耀了这充满着一种的仇恨为什么呢？神难道不管我们吗？对不对？我们思想这些问题，神还住在我们家中吗？对不对？我们不是基督徒，都是有圣灵居住在里面的吗？对不对？信主的受洗的那一刻，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吗？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是千古难题，我们有时候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神知道。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今天的信息吧，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整个的一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怎么样，我们来回顾一下，从这个埃及的黑暗当中，我的第一讲 我的第一次，你看看我的讲道，你可以回去再看看。第一讲是讲黑暗，对不对？讲以色列人这个神的子民在法老的底下是黑暗的时代啊，他们很黑暗的被压迫被残害，他们生下的儿子都要把他们丢在尼罗河里怎么样淹死，他们成为奴隶啊，好惨，生活在一种的黑暗死亡之下。可是神纪念他们，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他们祖先的神，以色列人祖先的神没有忘记他们。后来他们神就呼召摩西出来，对不对？呼召摩西出来怎么样，在那里来呼召他，把他从那个死亡的那些婴孩当中救出来。然后他就被犯了罪，去到旷野，在旷野里面神就经过40年呼召他，对不对？让他出来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是不是？哎呀，感谢神，神预备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出埃及。但带领出埃及的时候发生好多事情，发生石灾，对不对？用石灾让法老低头，最后放他们走去旷野侍奉神，经过红海，然后到旷野生活。哎呀，有玛拿，对不对？天上掉粮食，地上又有很多的鹌鹑，还有那个岩石里面出活水。哇，他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与神同在。然后上帝就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到哪里？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领受了十诫律法。哎呀，这个多次的冲突，多次的背叛，神都愿意怜悯和救赎，愿意住在他们当中，对不对？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让这些子民真正的来侍奉他，成为祭司，是不是？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要建立一个神荣耀的家。我们还记得吗？我从新生命过红海开始讲新生活，在旷野的生活领受律法，对不对？然后再讲到做主的门徒如何奉献建立这个会幕。哎呀，感谢神。最后呢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完成整个的工作，神又呼召比撒列亚和利亚伯一群人起来，然后按照神的尺寸严格要求，哇，建立了这个按照神的样式建立了一个神的居所，神的家。这就是为下一卷利未记打下基础。下一卷利未记将会讲到祭司的服事，所以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以祭司怎么样来结束的。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灵命的基础，也是其中的最高潮。好，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展望，我们往后面走哈。好，那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内容呢，出埃及记40章1到38节，我的中心思想是摩西呢遵守神的启示，完成会幕一切的工作，并且见证了神荣光充满在会幕中，教导我们要建立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教会，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圣灵的膏抹，还有呢，基督真道来洁净我们，才能够充满神的荣耀，充满神的荣耀。好，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旧约的祭司将要开始新的篇章。我们这个讲道的大纲已经发给大家了哈，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大纲。这是一个平行发展的递进的结构。AB 和 ABA， 然后到最后是 AB 的结束啊 ，AB 的结束啊，也是平行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来念一下最后一段经文，好吧？在40章3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愿这句话来永远来伴随着我们啊，伴随着我们。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上次的对比的一个结构，上帝在山上的40天的启示给摩西的，跟比撒列建造的时候这种次序啊，所以今天呢都是以归耶和华为圣的祭司为中心，没有人，一切的教会都是虚空的，没有人去服侍的教会都是空的。没有祭司工作的会幕也是空的，所以祭司很重要，人很重要，对不对？好，我们最后一个是立起会幕和神的降临的一个工作。盼望大家按照这个大纲呢一起来思考一下。好，进入我们最后的 神启示这个摩西说啊，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成圣的家，怎么高抹他，怎么高抹他。我们来看到是一到十五节啊，最好打开你的圣经来看到一到十五节的经文啊。首先看到一到八节，这里是讲神启示立起这个会幕的时间和次序是什么，一定要按照神的时间，一定要按照神的次序。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哈。首先看到第一节，来，我们念一节二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首先是一到二节说什么，耶和华启示，这个晓谕就是启示摩西什么时间呢？
正月初一，
也就是他们的阴历哈。我们说他们是这种的叫做阴历，就像我们中国也用这个农历哈，农历就农历的他们的这个正月初一，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新年他们的时候，就是第一天啊，一年的第一天的时候，他们就要立起这个啊这个神的家。那个帐幕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居所啊，你们要把神的居所怎么样啊建起来啊，建起来。首先要建什么呢？它的次序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次序是什么啊。我已经你看画了很多那些箭头啊，这个箭头是上帝所定的哈，就是先把这个会幕怎么样啊，中间的一个把它立起来，就是把那个桩打好，对不对？然后外面就把这个幔子怎么样包一层在外面，再加一层什么，再加一层那个白色的那种叫什么，叫做羊毛，对不对？羊毛那种仿的那种的一层的白色的那个罩棚，在上面这一层是什么，红色的什么，
红色的罩棚
啊，红色的山羊的那个的罩棚。再到最外面是什么啊，是黑色的海狗皮，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就把它皮肤弄好。弄好之后呢，就先把什么放进去呢，先把那个法柜，法柜这就是这法柜就是约柜，一定要有法版有十诫在里面才叫做法柜啊。所以这个约柜是很重要的，是代表上帝的宝座，代表上帝的同在，代表着圣父。然后把它放到最里边，最里边那个就叫做至圣所，是不是？放好至圣所之后呢，就要把一层幔子把它隔开，隔开里面的至圣所就不能进去了，是不是？那个幔子呢是有基路伯的幔子啊，很就是代表着基督的身体，然后把它隔开，就变成里面变成至圣所。至圣所外面放什么呢？首先要这个放右边，右边是什么？我们说他们的这个我们的方向是北边，对不对？北边放什么啊，这个桌子，是不是啊，那个叫陈设饼的桌子，看到陈设饼的桌子准备好了，放到右边。然后左边放什么呢？左边就放啊，放什么？放就是你这个桌子不能够说黑麻麻的嘛，对不对？那里面什么光都没有，你必须要左边放什么？金灯台。金灯台就是有那个啊，有几盏灯呢啊，有七盏灯，然后点亮蜡烛，点亮那个灯以后就照亮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圣所的整个的一个地方都看得到啊。然后再找中间什么，中间那个地方靠近那个约柜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什么？是灯台，金灯台啊，不是那个是金坛。金坛就代表是金的那个香坛，放在最中间啊，最中间它是靠近那个什么约柜的地方，但是隔着一层的会幕，隔成一层的帐幕 ，OK， 那个幔子不可以进去。好了，里边放好了，就把外面的五根柱子挂上什么？最外面的圣所挂上帘子，对不对？挂上那个帘子，那个帘子上面是没有基路伯的，没有基路伯的代表是即时可以进去，可以随时进去。而里面有基路伯的那一层幔子呢，你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什么进去一次进去，所以那里面是封住的。只有外面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即使可以进去打点的，可以进去忙碌的哈。感谢神，这是他的次序。然后再到外面院外来放什么呢？院外面放什么？这个次序不可以乱哦。还有是外面放什么呢？就放那个哈什么啊，燔祭坛， 燔祭坛就是那个烧那个祭物的，就最下面那个燔祭坛，就是我们说放在那个院子的中间，然后用来烧一些牛羊啊，把它烧起来献给神的那个坛叫祭坛，而且要成为至圣，这个地方哈，成为至圣。然后中间这个祭坛跟那个会幕中间就放一个什么洗濯盆啊，最后才把院子弄好，挂上那个东门的那个漂亮的那个啊那个门帘 ，OK， 门帘挂上，哦，就完成了。这是神的次序，对不对？啊，神的次序我们可以看见啊，次序不能乱。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一到八节摆放好了，对不对？摆放好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九到十五节，就是要怎么样？要高抹。因为你做好以后，人手都摸过的嘛，对不对？人手做过的嘛，不圣洁嘛，所以摆好之后必须要做一个重要的环节，就九到十五节，让用特制的膏油去抹所有的物件，整个的会幕都要抹过。OK， 最最核心的啊，这个就是啊，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感谢神啊，我们看见完成这个之后啊。几个方面呢？所有的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呢，就是膏抹。来看九到十五节，膏抹代表什么？代表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充满。我们前面的一些的意义都不用讲了。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什么？啊，金灯台代表什么？桌子代表什么？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对不对？讲过了，包括那个院子，包括祭坛，包括那个啊、那个所有的灶棚，这些都讲过了。所以我不再讲了哈，不再讲了啊，不再讲这些了。整个的圣所的所有的一切的装配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膏抹。我们看九到十五节，大家打开圣经九到十五节啊，我们念一下这个第九节，来一起念。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上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啊！感谢主。这个膏抹的次序也是按照它的次序来膏抹的哈，就是整个的所有的都要抹一遍，因为人手不圣洁，所以必须要有特制的膏油来膏抹它啊。这里又是一个结构，从九到十五节是个 ABC 次 B 次 A 的结构，中心是在十三节，就是大祭司的膏抹。大祭司的膏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哈，一切都膏抹了，特制的油膏抹了，分别为圣献给神，然后要给亚伦穿上圣洁的衣袍，戴上皇冠一样的那个归主为圣的金牌，站在那里，并且呢，摩西要代表着神怎么样膏抹他，然后使他成为受膏者，明白这个意思吗？ Anointing就是被膏抹的受膏者，分别为圣献给他，专门为耶和华担当什么祭司的角色，祭司的那个职分，可以翻作角色，也可以翻作他的装扮。哇，这个为大祭司为中心，整个会幕就是围绕着亚伦这个大祭司和他的儿子们都要被膏抹。而且很奇怪哦，你看十二节说什么？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里面来，首先第一件事做什么？十二节，要用水怎么样洗身，看见十二节，看到没有？洗身代表什么呢？他们洗这一次，全身洗掉，这一次洗后就会穿上这个袍子，就不用再去全身在里面洗了，就这一次，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代表着我们今天常常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次性的什么
洗礼，
洗礼，这是洗礼，洗完之后就把它穿上那个圣衣，啊，我们说这个圣衣就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公义，穿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什么装扮，我们把基督穿戴在我们身上，就成为圣洁。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是永永远远做祭司呢？永永远远，看看十五节说。怎样高他们的父亲也怎样高他们，他们就永远要做祭司的职任了。人会死的吗？对不对弟兄姐妹？你高抹他之后他会不会死？他整个活了几十或一百岁，差不多就一百多岁就死掉了， 他是不能担当永远的嘛，对不对？但是他的职分职任是永永远远的，这个职分谁能够永远担当呢？对不对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但用水去受洗，而且穿上内袍，里面要干净，全身都要，内袍是很干净的，内袍是用细麻布做成的，是很圣洁的，所以水就对应内袍，就把这个人里面都洗干净了，外面就穿上这个大祭司祭司的袍子。感谢神，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来做祭司的会死，但是祭司的职分谁会永远担当呢？来看下面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二章五节，我们来念一下。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不对？主耶稣是谁？
永远的祭
司。就是我们说大祭司亚伦，就预表着耶稣的职分，对不对？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的，但大律法之后，那个启示的那些话是要立谁？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大祭司，是成全到永永远远的。哦，原来有一个永远不会死，他将会永远担当那个职任，而是按照神的方式把他高抹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会建造在他上面，对不对？就像是亚伦的儿子被带到亚伦跟他一起带到这里来高抹是一样的，我们被带到基督的面前受高，对不对？高抹，我们就也要担当这个圣职，是不是？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是圣洁的祭司，所以对弟兄姊妹说，你是圣洁的祭司，你是圣洁的祭司，你对自己说，我是圣洁的祭司。OK， 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每天要献祭的，你不能说我不献祭，你必须要先洗礼，对不对？然后再被高抹，然后再来到教会来服侍神，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说这里神所启示的神的居所建立的时间都是神谁定的？
神定的，
神定的，对不对？而且按照神的吩咐高抹成为圣洁，对不对？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我们来想到，你看四福音书，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在地上有没有人来高抹他？大祭司有人高抹他吗？那统治阶级有高抹他吗？没有吗？没有人高抹他吗？是谁高抹他的？对了，主耶稣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来传福音了，对不对？他先去约旦河受谁的洗？
约
瑟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帮他施洗，他说，哎呀，耶稣，我不配帮你施礼啊，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来帮我受洗吧。主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就是耶稣基督要像大祭司一样的，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用水洗身，就是一个洗礼，对不对？洗礼之后有件事，什么事情发生？他从水里上来，鸽子，就是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就代表什么？高抹，看到吗？这里是高抹，看到吗？高抹，先用水洗身，然后就高抹他，对不对？高抹他，这主耶稣就成为了大祭司，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吗？哦，感谢神，主耶稣这样被圣灵充满，成为特定的受膏者。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就称为弥赛亚 ，OK， 然后在新约希腊文讲的是什么 ？Christ， 基督。所以受膏者只有一位哈，真正的那个大祭司的服装的受膏者只有一位，就是代表弥赛亚和基督。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被圣灵高抹，他就开始在神的家怎么样服侍神了。他带领很多的门徒。对不对？感谢神，神居住在耶稣基督这个会幕的身上，听懂了吗？主耶稣那个身体就是会幕的雏形，就是那个小会幕，他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从耶稣身上开始成为真正的会幕祭司。 我们像他的孩子们，像亚伦的儿子们被带到神面前，也要用水怎么样洗身，然后用圣灵怎么样膏抹，一同与他受膏，被圣灵膏抹，是不是？感谢神，我们就成为圣洁的祭司。哦，今天来的教会怎么样建立教会呢？圣灵的时间，上帝来建立这个教会，不是我们说，哎呀，我们几个人配合得来，所以我们在一起做一个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圣经会告诉我们怎么做教会。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无法知道教会怎么做。而且呢，我们成圣的关键是一定要接受基督的这种一样的洗礼和什么圣灵的膏抹。OK， 记住了，你来到教会一定要接受洗礼，然后圣灵膏抹你。当然，有的人没有受洗之前就被圣灵膏抹了，那是另外一个特例。OK， 但是我们说来到神的面前这样一个次序，我们顺服神悔改是很重要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好了，那既然我们确定了圣灵膏抹我们了，下一步是什么呢？要建立一个教会，成圣之家，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步哈，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句就是说，哎，遵行主的命令，然后去建立一个洁净之家。其实摩西在下面所做的跟上面是一样的，对不对？只是上面是耶和华吩咐摩西，下面是摩西遵行主的命令去做。我们来看到16到30节，大家打开圣经，16到30节，遵行主的命令，建立一个洁净之家。前面是膏抹，前面是圣洁之家，这里是洁净。摩西建起会幕是执行神的命令，为何在31到32节会不一样呢？其实这一段经文跟前面是差不多的，而且就多出来31到32节，对不对？这是 AB 次 A 的结构。大家来看到，首先我们看16到30节对应前面的1到8节，是不是？来看16节，我们来念一下16到17节是不是一样的。摩西这样行是照耶和华吩咐的，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感谢主啊，这个以色列人大概呢出埃及记就差不多1年了，对不对？1年了，第二年初一才立起帐幕，很难呐。1年了，你知道吗？本来前面可以立帐幕的，但是以色列人背叛造了牛犊，是不是就拖长时间？摩西上山本来领受了那个律法，领受了那个会幕的建造，结果下来发现他们拜牛犊，是不是？结果他后来又要上山再花40天，又要去在山上领受一次，然后领受第二次那个法版拿下来，然后才开始建会幕，是不是这样？很多曲折。这一段是对应11到8节，我们看大纲中的绿色的字体，绿色的字体是不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一样的？来看，首先放什么？啊，只是会很详细，就是这个约柜活起来了，然后这个约柜放进去，然后加上了什么？要把什么放上去？要把什么放上去？约柜里面要放什么？
法板。
把法板放进去就活了。是不是？然后把施恩座放在上面，就更加上帝的同在了。所以这加上了一个活的动作，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句话一直重复在里面，每做一件事情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做，坚决的执行神的命令，绝不偏差。 OK，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细节，立起帐幕，很多的细节都说明前面是神的吩咐，后面是摩西的执行，带上了很多细节。这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旦在执行的时候是有一个执行的过程，是一个执行的过程。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字句，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看一看，哇，就是这就看不懂，但是它没有活呀，对不对？这个字句是死的嘛，对不对？你读一本书，你无论读《红楼梦》、读《三国演义》、读什么著名的世界的名著，它都是死的文字嘛，你怎么样叫它活呢？弟兄姐妹，对不对？只有圣经可以叫你活，其他的书籍没有这个能力。除了圣经可以活起来之外， 很多的书你读完之后就读完之后读完了，它只是一个给你的一种的哎呀人生的经验。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啊，你读完了之后它会活啊，它会真的是跳出来让你感觉到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个神迹一样的，这个书的字句会跳出来成为你的生命的行动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很重要啊，每天读经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第一个把法版放进约柜里面，这个约柜就活了，是不是？来看下面一个，放什么呢？把幔子挂起来，耶稣基督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挂起来了，我们跟神的通道就断开了，只有耶稣基督挡住了神跟人之间的这种的通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才可以进去，所以那层幔子挂上了，我们就看不到那个约柜了。再出来再看看桌子，摆上桌子上要摆什么？那个陈设饼要放上去才活嘛，是不是？这个桌子你摆上你没有陈设饼不行啊，
生命的，
就是生命的东西要放到那个桌子上面，这个桌子才活了嘛，是不是？接下来要摆什么呢？按照神的次序，灯台你不能让它放到那里不点灯呢。现在告诉你要加上那个橄榄油，然后把它点起来，火就起来了，是不是？这时候灯台也活了，是不是？啊，中间那个金灯台，不是，中间那个金香坛，祷告的那个代表香坛，你看到香坛在里面，然后就要加什么？要烧什么？烧特制的香
油，
神所特制的香，把它烧上去。哎，这个香坛也怎么也活了，也活了。然后就是告诉你往外面走，把它封起来，里面的这个圣所封住了，就出到外面。外面是什么呢？铜祭坛，就是那个祭坛是摆在院子最大的那个地方，然后用来烧，要献上什么？
燔祭，
要燔祭和素祭。哦，这个坛也活了，这个坛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被烧在上面，烧在上面，耶稣为我们钉死了，就成为一个至圣的地方。好，至圣哈，你看到这里我有一个字，至圣的地方啊。好了，最后就叫中间洗濯盆，就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中间是什么？洗濯盆就是用铜造的。请问这个洗濯盆是靠什么材料造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讲的。对了，就是那些在会幕里面服侍的那些妇女的镜子，每个人拿出自己的铜，古代是铜镜的嘛，所有人铜镜献上，就建造了一个哇光明的铜的亮亮的一个盆，装满了那个水。哇，你知道吗？那个铜光亮光亮的，你把水放到里面去，就像一面大的什么
镜
子。这个镜子是用来干嘛的呢？哇，是给人洗手洗脚用的。哦，洗手洗脚不是给你洗澡用的，是洗手洗脚用的。好了，那就带出来一个信息了。来看31到3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1节。来，摩西和亚伦并他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然后后面又说他们进会幕的时候，靠近那个坛的时候，还就要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弟兄姐妹，这里讲了一个很神奇的信息，比前面多出来的，比前面上帝的启示中多出来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多出来呢？因为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现在摩西也在里面。摩西本来不用这个做，因为他天天跟上帝在一起的嘛。但是这里告诉他说，摩西你进去服侍的时候也要什么？
洗，
也要洗手洗脚。哇，这个摩西也要洗吗？是的，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都要洗手洗脚，代表什么？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代表什么？代表着我们怎么样啊？这个要进去服侍的时候一定要洗自己的手和脚，不用全身洗。我们来回到新约来回顾一下，主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然后在约旦河受洗，对不对？受洗之后他天天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要天天用神的话语怎么样充满自己。讲到主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接受魔鬼试炼的时候，还记得吗？这个魔鬼试探他，每试探一次，耶稣用什么回答？
经上记着，
都说经上记着说，明白这个意思吗？ 啊，说明神的话语可以让他怎么样洗手洗脚。我们说耶稣是摩西，是预表耶稣，对不对？耶稣每天都要什么？在世上他是一个肉体，他也要用神的话怎么样洁净自己。还有一个更有兴趣的事情，约翰福音15:3什么？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啊，复活之前对门徒说什么？你们应听我的道就干净了，听神的话就干净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来听我讲圣经，如果是神的话，他能叫你的心干净，能够洁净你的手和脚。然后有一天呢，他将要在一个那个逾越节的时候，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为门徒什么
洗脚，
洗脚，是不是洗脚？然后呢就帮他们洗脚，洗到彼得的时候，就彼得说什么？夫子，老师，你不要洗我的脚，你不要洗啊！那个耶稣说，我不洗就与你无分了啊！彼得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你把我全身都洗一次啊！耶稣说什
么？你
全身就是你只要把你的全身，只要把脚和手洗一下就怎么样？就干净了，其实就不用再洗，因为洗过澡的人不用再洗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他们说你哪能说不洗澡，不可能的，他属实的意思是说你洗过一次澡了，听懂了吗？哦，原来这个彼得已经受奉耶稣的名受过什么
洗
了，不用再洗了，是不是一次就够了？但是平常呢就要洗手脚，明白吗？就表明呢，他呢就是耶稣基督帮他来洗，就用他的道帮他洗干净。不是所有人受洗都会干净，例如他们说你们当中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当中不都是干净的，有一个是魔鬼，有没有这样讲？哦，那个就是不干净的，他虽然受洗了他不干净，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天天是洗手洗脚都不干净，这就约翰福音13:10里面讲到的。感谢神，在主面前祷告读经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你要像祭司一样的，不然你就不能去那个去献祭呀、啊，你不能靠近祭坛，你也不能进会幕，你必须每天要洗手洗脚，包括摩西用神的道来怎么样来洁净我们。你真的洗礼吗？你真的每天都来读经吗？我们教会这个读经计划你参加了吗？活出真道读经计划，每天读新约旧约，他就在洗你的手和脚。感谢神，这就是建立一个洁净的教会的事工必须的，必须要参加这种读经，你必须来祷告，你才能干干净净去服侍神。很多的教会呢从来就不读圣经，现在据统计啊，美国很多基督徒连四福音书是什么都不知道，马太对不对，马可、路加、约翰，讲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认识基督？凭什么可以受洗进天堂？对不对？不都是干净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很多人不懂圣经就去服侍神，就去在教会里面做服侍。哎呀，我要弹琴，哎，我要带诗，哎呀，我要做接待的，哎呀，我要去读经祷告，哎呀，我要去探访，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服侍，很台上很风光的嘛，对不对？台上是舞台嘛，对不对？啊，这就是麻烦事情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他们不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服侍神的时候就不洁净了，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好了，感谢神，我们读一段经文来，在这个希伯来书10:21-22，来，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了，身体用水洗净了，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来服侍神，来服侍神了。所以弟兄姐妹，好好读神的话语，主耶稣都天天读，天天想神的话语，你为什么不想呢？啊，所以我们要来唱首诗歌啊，这个是不是说人人皆祭司？我不真的不是按照圣经来说，人人皆祭司这个不太真实，不太合乎圣经，应该说圣徒皆祭司， 这才是我们要来领受的。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唱首上次我们这个诗歌就是在那个谆谆的祭司，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谆谆的祭司。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是求神感动哈，求神感动，就是后面一句副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唱那一句哈，我们是神拣选的民族，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神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神的祭司不容易，要受洗加入教会，然后要洗手洗脚，每天要读经祷告，这个才是一个可以服侍神的人，好吧。再回顾一下，
主啊，基督大祭司穿上华美衣，健康之名名之红宝石，胸怀十二支派衣服的，穿上蓝色精灵外袍，戴上细麻头巾，束上金杯腰带，头戴金牌，为主为神。前面主啊，看那圣徒阶级时穿上基督新衣，担当弟兄姊妹的名字，胸怀正直，公义护心经，穿上基督见证新人，戴上救恩头盔，束上真理腰带，靠着神力祷告祈求。我们是神拣选的民族，尊尊的祭司，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唱一遍，我们是神拣选的民族，我们是神拣选的民族，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一群，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要传代，我们要传代属灵的军装，要归主为圣，背负大使命。我们要穿戴属神的军装，我们主为圣，背负大使命，靠圣灵传扬主圣名。
好，好，感谢神。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就知道，其实我们是所有的圣徒分别为圣的，才是真正的祭司，才是真正的祭司。所以我们知道呢，可能就是在在神学上，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得出正确的结论。无论任何的神学家，无论任何的活动，我们如果不回到圣经，其实我们很容易跟随世上的人走。但是感谢神，我们一旦有两个方面的预备，第一就是圣灵，就是一个全身的洁净；第二个是被圣灵恩膏，对不对？圣灵膏抹我们，圣灵在里面，然后要每天洁净我们的手和脚，好好来读神的话，你就可以来服侍神，每天到神的面前都很平安啊，而且会得到一个重要的应许，就是神的荣光将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在40章34-38节啊，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就知道，整个的出埃及记一个光明的前景就来到了，前面是黑暗， 现在终于看到神的荣光降临在人间啊！你盼不盼望神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除非有这两方面的条件，被圣灵恩膏，要接受洗礼，然后天天读神的话语，那就会迎来圣灵的降临。什么时候做到了，什么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在教会里面。 OK， 好了，这个34到38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一个一个并列的一个发展的结构， A 和次 A 到 B 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先来看34到35节，好吧，34到35节，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啊。34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哈。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哇，感谢神。这里当时他们一做完这件事情，准备好了，神的荣耀就降临了，云彩就降下来。你看到那个图片上，哇，神的云彩就降下来，大大的充满啊，甚至那个摩西都什么都不敢进入。摩西他敢进入山上四十天，这一次他竟然不敢进入。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比山上那个荣耀还要怎么样？
光
还要大，还要大。这个荣耀比他在山上那种荣耀还要大。你看他应该是身上都是神的这种荣耀，他现在不敢进去，他不敢进去，他呢只能在外面。摩西在山上可以进入，但这里他却不能进去，忠心的仆人都不敢进去。这是大的荣耀，大的荣耀。这个荣耀怎么运作呢？神怎么样用荣耀带领我们呢？来看次 A 36到37节哈。每逢云彩从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前进，前进，想前进，哎，他们就前进了哈。这云彩嘣收上去，他就开始往前面走啊。37节对应说，如果不收上去，他们就待在原地，待多久就得等多久。哎呀，神啊，这个这么久了还不走啊，为什么还不走啊？云彩没上去啊，云彩没上去你不能走啊，你走就麻烦了，对不对啊？这里说要顺服，要顺服，看到吗？哎呀，感谢神，这个前进的这个旅程是神上去了就可以走，停在那里就不能走，不能走。 OK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 B 38节，哇，白天就有云彩在帐幕以上，夜晚呢，哇，那个云里面就很多火烧一样的，他们就晚上就像白天，白天也是白天，晚上也是白天。哇，这个我们想到很神奇啊，以色列人简直生活在永远的光明里面啊，就是晚上也是很亮的，这个白天一样的，那个火柱很亮啊，夜晚的，哎呀，白天都一样。所以你看以色列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走的路上每一步都看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到一群真正受过洗的，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真正天天爱慕神的话语的，天天读神的话语的，他们就能够感受到神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教会里边啊。好，我们说这一个群体，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来到神的面前？有很多人来到教会说：“哎呀，我来到教会，我不着急受洗。哎呀，我观察观察，对不对？”然后到教会一段时间了，受过洗的，哎呀，我等等，我不一定要急着读经啊，我读不懂，是吧？然后说，哎呀，我来到教会不一定参加小组，我很忙的，这个小组聚会我先不参加啊，祷告也没必要参加，因为我现在还不懂。我告诉你，如果你想经历神，就不要这样拒绝。没有人可以帮到你看见神的荣耀，只有你自己怎么样亲眼去看见。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孤独的基督徒。如果你说，哎呀，我做基督徒很孤单啊，我说你错了，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的基督徒应该在哪里？应该来到教会嘛，对不对？应该跟弟兄姐妹在一块，彼此分享神的荣耀嘛。啊，他会告诉你，哎呀，我怎么没看见云彩呢？我怎么没看见云柱呢？然后有个人说，你看呢，在那里呀，是不是？有人可以帮助你一起来看呢，你不能一个人去找啊，弟兄姐妹。 你得先有回应。以色列人一直都有什么云柱火柱，为什么今天特别强调云柱火柱？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就已经有什么云柱火柱了，他们过红海以后还是有，白天有云柱，夜晚就有火柱，那些法老都追不上他，因为那个云柱挡住了他，对不对？所以从开头以色列都看见云柱火柱，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我常常在想哈，就是我们常常每天其实可以经历神的，为什么？就是你思想一下，你每天出去呼吸的新鲜空气是不是神给你的？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为什么我祷告之后神不帮我？神有没有帮你？我们有没有看见？其实神一直没有离开你，这知道吗？没有离开你。以色列人一直顶撞摩西，一直抱怨没吃没喝，一直说哎呀摩西你要把我们害死在旷野。其实神有没有同在？有没有？但是他们只要不离开团队，神就在那里，是不是？就在那里。但是有的人半牛犊，有的人就被神怎么击杀死掉了，他看不到，他整个人就看不到，因为死了。所以我们不是想见神就见神的。怎么样见神呢？很简单，来了教会你就要知道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去读什么，读圣经。这个圣经会透过他的这种的话来使我们遇见他。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读圣经，很可惜。你如果读圣经，你可以看见云柱火柱，他一直与你同在。我以前呢，我常常不读经的，我拿本圣经，我妈妈说你要带着圣经，好，我就带着圣经。我带着圣经，我用来做枕头，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从来没有打开它看过。哎，但虽然神也跟我在一起，我知道神一直没有离开我，但是我不能遇见神，我不能够看见那个荣耀，我不能看见云柱火柱。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打开过这本圣经。感谢神，后来我终于重生了，圣灵就在我里面工作，我打开圣经，我一看我就流泪。哇，我每遇见一件事情，我都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每做一个决定，神都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你走在正路上。后面有个声音告诉我，你正走在正路上。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当我们跟依靠神的时候，后面有声音对你说，走在这里，不要离开，你就在正路上。哇，那个是非常奇妙。到今天为止，我都知道，自从我回到教会之后，回到团契之后，我就神一直让我显明他怎么带我的，怎么让我有平安的看见云柱火柱，夜晚晚上都是白天啊，我亲眼的看见，我亲眼的看见。所以如果没有一批圣灵膏抹的和深道来洁净的祭司出来，教会一年两年三年都会在等候当中，这个教会一直不能前进。我们正在等候有人愿意接受洗礼之后接受装备被膏抹，然后再接受洗手洗脚，每天参加读经祷告，这样我们的教会就看见上帝有一天哇轰的一声，他的那个光就照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每个人都被充满，看见云柱，看见神的指引，看见神的指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往哪里走？我们要往东边走还是西边走？我今天要做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跟世上人的那些不幸的人是不是一样的？别人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别人怎么样干什么我就怎么样干什么。世上人说你不要读圣经，那都是骗你的。世上人说你不要去教会，那些牧师都是哄你的。世上人都说你不要把这些孩子带着教会去使他们洗脑，不要听他们的。我告诉你啊，这些人就是一种的撒旦的诱惑，他让你远离神，他让你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圣经。一周一月一年三年十年你都不读经不祷告也不参加主日的崇拜，我告诉你这个疫情那么严重，你也看不到为什么。 而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个疫情就很清楚，疫情是为什么会发生，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会不会着急？很多人着急啊，我要不要打这个疫苗啊，我今天要出去我要打疫苗啊，他不打疫苗就没有安全感呢、啊、你打不打疫苗我不需要告诉你，是不是？弟兄姐妹，要不要告诉你？因为他有云柱火柱指引你，只要你每天读经，你想通了，神就告诉你，其实打不打疫苗全在你心里面跟神的关系。你可以凭信心去打，没问题，大胆去打。你也可以说我不打，因为我凭着信心，我觉得疫苗不太安全，我觉得像现在为止我还不太信任他，因为有个声音告诉你，他们连临床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你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你有智慧去分辨的嘛？我不是叫你打和不打啊，弟兄姐妹，我没有诱导你，我是告诉你，你受洗之后，你天天读神的话语，你不是说来拿天堂的护照。例如你在中国要移民到加拿大来，首先第一步你要拿到什么？
Visa。
Visa 啊，那 Visa 是不是 passport？
不是
啊，就是是不是你的护照，是不是你的国籍？不是，你还是一个移民嘛，对不对？你还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居民而已嘛，啊，所以我们每天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安全感呢？每天你要不要洗手洗脚？每天要不要啊这个去追求这本神的话语？所以怎么会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照亮呢？每天都是活在光明当中，每天每件事情我都该知道怎么做。今天去哪？今天去干嘛？明天去哪？哎呀，后天干嘛？哎呀，我要不要打疫苗？我要不要买飞机票回中国？我要不要去哪里旅游？啊，家里的孩子我怎么办？哎呀，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哎呀，与谁可以结婚？与谁不可以结婚？跟谁做生意比较可靠？跟谁做生意不可靠？我怎么走？弟兄姐妹，这就告诉大家，出埃及记我们已经出完了。今天我跟大家说，事实上我已经讲完了。那事实上讲完了，下一步该怎么走？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要做祭司。下一步要进入立位记，我不是说我要讲立位记，而是说你现在要准备好，你准备好了吗？加入教会，受洗加入教会，然后呢怎么样？接受圣灵的恩膏，天天圣灵充满，然后之后要怎么样？洗手洗脚，读神的话语。这样你就知道，哦，我下一步该怎么走了。感谢神，神在基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我有一首诗歌说什么呢？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什么是我们的荣耀？什么是神的同在？背起你的十字架，就神就永远与你同在。很多人不想十字架，哇，十字架很讨厌，十字架就是不喜欢啊，我就不知道跟神怎么样。但是十字架在你的教会中，十字架在你的家庭中，十字架在你的心里，这样你就每天与神同行。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怎么与我们同在，不但现在与我们同在，将来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来读一些经文就知道了。来，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看到图片，感谢主。我们怎么样让神与我们同在？把圣经好好的教导他们，主就与我们同在。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感谢神啊！这个世界末日来了，你也不用怕。第二个经文，约翰福音1章4节，主耶稣怎么样与我们同在？来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哇，主耶稣把上帝的荣耀带到地上来。我们去读四福音书很清楚，哦，耶稣就是神的荣光。哇，你的教会要不要奉耶稣的名？你祷告的时候要不要奉耶稣的名？你每件事要不要奉耶稣的名？如果奉耶稣的名，神的荣光就照在你身上。好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运行的方式是透过教会，教会有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使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感谢神，这个话真的很鼓励人。我们的教会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我们教会只要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按照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啊，这个传福音的这样来做，每一个恩赐来用神的话语来做，就一定上帝与我们同在，一定充满我们。 OK， 最后我们将要去到一个永远的环境里面，就是天上的世界，新耶路撒冷将没有圣殿了，将不再有地上的一切了，那是真正的神的荣耀。启示录21:22-24，我们一起来念。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时城里不用日月光照了，因有神的荣光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感谢神，将来这个世界要毁灭，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些瘟疫，看到这些灾难，现在越来越多的灾难，什么雪灾啊，什么地震呢、什么各样的，哎呀，很多的全球性的灾难呢，现在的瘟疫啊，人都没办法去控制，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灾难，你要做好准备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以色列人的会幕和圣殿都是暂时的，耶稣基督来的世人道成肉身也是暂时的33年时间。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说我们要带你去到一个更加光明的地方。出埃及记就是出这个世界，出埃及就是离开这个犯罪的世界，出埃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没有公正的，到现在的人都是无能的世界。我们要将去到神所创造的，以前永永远远跟我们在一起的亚当所去的那个伊甸园，比那个还要好，就是天父耶稣基督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在光中，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病痛，不再怕这些病毒，不再怕这些灾难，不再怕死亡。弟兄姐妹，这就是盼望。出埃及，现在我们就是要出埃及，我们从自己的罪中，从这个世界要出来，回到神的家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做团队，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来赞美他。所以回去挑战两个方面，第一，我愿意信主并受洗，每天追求真理的圣灵充满吗？天天读经，直到你读到你被圣灵充满。 OK， 好，第二点，我要以基督的十字架为荣耀，并且永远委身在主的家，委身在神的教会，直到他带我们去到天上吗？这是两个我们要思想的，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出埃及记呢，进入到一个高潮。我盼望大家生命一定要出埃及了，不能再停留在那里了。来吧，我们一起来参加读经计划。现在我们已经读第四遍了，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彼此鼓励，彼此勉励。我呼唤大家要来打卡，你愿不愿意来打卡呢？打卡不是说我一定要讲什么，而是分享我心里面的这些得着，我经历神的过程。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在分享了，他的生活中已经得着了，一个是一个，两个是两个，一起来，力量就像团火一样的就起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呼唤大家一定要每天洗手洗脚来侍奉神，越是末世越要加油。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作为我们今天啊一个总结啊，就是在91首啊这个神的殿，盼望这首诗歌能够带给我们啊生命的改变，回到神的家啊。好，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好吧？ 归给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你借助这一个信息教导我们，主啊，在这出埃及是出埃及出得很艰难，但是我们依然相信你借助出埃及对我们教会的呼召，主啊，让我们尽快的进入你的同在，尽快的建造起会幕，把一切的器具全然的放进去，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高抹，都高抹，并且要被你的水来洁净，被圣经，被你的道来充满。他们每个人都喜欢读经的时候，那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我们，叫我们出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并且可以教导他们，叫他们可以真正得到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云柱，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看见你的火柱。主啊，我们渴慕主，你复兴我们教会，复兴我们的弟兄姐妹，把那些流失散的羊带回来，把那些迷失的带回来，把那些犯错的赦免他们，叫他们有机会再次回到你的荣耀。感谢主，愿你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坚持，愿你复兴我们，直到进入祭司的真正的服事。感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